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0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路上提高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号。有一次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我怎么说他也不退。这时我脑中突然就想起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问他：小伙子，你听过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吗？他说没有。我就把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背给他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要开颅做手术取瘤。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把华佗关起来了。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找华佗，华佗已经死了。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华佗为什么知道？他看到了吗？这是我们人的特异功能。过去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个本事。我告诉他，这是大法师父告诉我们的。今天把这个故事讲给你，是我们有缘遇见。我告诉你三退也一样，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用你花一分钱，大劫来了给你保个平安好吗？听我一句良言，退了吧。他说行，我退。于是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心里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救他的愿望，关键时把这段法打到我脑中，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师父却把威德给了弟子。谢谢师父。1999年7月20号邪党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大法，污蔑师父。没有经过任何历练的我突然觉得恐惧迷茫，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修炼真善人做好人还错了吗？加之公公婆婆的强烈反对，丈夫的施压，使我一度沉迷不知所措。心里知道大法好，不知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由于农村闭塞，身边没有一个同修，在高压下我渐渐地放松了自己学法练功。有一天在梦中听见师父洪亮的声音，冲冠冲冠。我猛然惊醒，这不是师父在叫我练功吗？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磨难中将我唤醒，从此我又走回来了。2000年以后，我到北京正式大法，被驻京办办事处遣送回本地关押，后来被当地市县刘一林、政法委、乡派出所无数次骚扰，强行抓我到洗脑班转化。一次一辆警车到我家，下来好几个人问我还练不练，我坚定地回答道练，结果将我劫持到看守所，又关押了一个多月。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闯出，随着不断学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明白了师父叫我们做的是最正的。我白天到集市上讲真相，晚上我一个人到各村发资料。农村住家很分散，而且家家几乎都养狗，晚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一个人挨家挨户地把真相资料送到各家院里。奇怪的是，各家的狗都不叫，特别是夏季，人们都在外面乘凉。每天发资料要等到10点钟以后才能做，不管多么晚我都要去做，有时发完回家已经黎明了。记得一次去一个村庄，夜深人静，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着，突然从路边的树丛里飞出一只大鸟，呱呱呱大声地叫着飞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当时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了， 我继续一边发资料，一边往前走。走到一座石头垒的大墙边，轰隆一声，墙倒了。这回真的吓了一大跳。在这紧张的情绪下，我找不到路了，就一步一步地试着前行。走着走着，低头仔细一看，前面是一个大井，黑洞洞的。再往前走，可能就掉下去了，这又把我吓了一大跳。这时我嘴里不断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尽管这种情况下，我想既然出来了，还是坚持把资料发完再回家吧。于是我壮着胆子把所有的资料都送出去了。回到家想起来，自己心里有些后怕，如果没有师父的点化与保护，今天可能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安慰。后来我就与外村的一位同修结伴，晚上出去发资料了。有一次我俩到集市的电线杆子上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也没瞅电线杆下面，我俩光顾贴了，下面有一个精神病人在睡觉，我一下就踩到他了，哎呦一声，我俩吓得都蹦起来了，但毕竟是两个人。过一会儿心情就恢复了平静，我俩把集市的电线杆子都贴上了不干胶。多年来在外出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的事情很多，真是刻骨铭心，但都是有惊无险，因为有师父在身边。2007年我家由农村搬到城里居住，心情好多了，同修多了，需要救的人也多，做大法的事情不孤单了，讲真相比较容易些。来到城里后，生活环境变了，丈夫又重新走回修炼，我心里很高兴，更欣慰的是丈夫非常支持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所以讲真相救人的事自己与同修配合做得比较顺利，每天三腿人数都不少。我认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这条路适合我，也是最好的路，那么我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用实际行动兑现与师父用生命签下的誓约。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讲真相前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把可救的人带到我身边来，而后装一兜资料，先到楼群挨家去发，发完资料后就到大街小巷、商场、医院、饭店、集市，或者打车到远一点的农村去讲真相。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先看到真相资料了，就能够接受听真相，三退就容易一些，所以发真相资料对救度众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坚持着。我身上总是带着各种资料，如真相传单、护身符、莲花钥匙链、真相 U 盘、语音播放器等，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就送给他们相应的小物品或者资料。见到老年人眼神不好，将退后就送给他们真相播音器。城里的年轻人三退后，送给他们信息量大的大法真相 U 盘。学生三退后，送给他们护身符、小莲花。到乡下一般送真相传单、小册子、视频播放器等等。这些小吉祥物品人们都很喜欢，愿意听也愿意看。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的钱做的，看到了是福，得到了是缘，要好好的收藏和珍惜。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一定珍惜。一次我去医院讲真相，遇见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推着一个患脑血栓的父亲。我迎上去与他们讲真相，小伙子有些不情愿接受，我还继续耐心地给他们讲大法基本真相。这时见到他父亲口水流出来了，我随手掏出纸巾给他父亲擦口水。小伙子见了马上接过去给父亲擦。我的这一善举感动了小伙子，当时听真相的态度就变得耐心了。听完真相后，父子俩都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在多年的真相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三言两语就明白真相退的， 有不听不看骂人的，有跟我要钱的，有给我照相要举报的，有让给找老伴儿的，有拽着胳膊不放要送派出所的，也有提醒我注意安全的，还有感恩谢谢的等等。所以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用善念平和地与他们交流沟通，把大法的福音和得救的希望带给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得救，有个美好的未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中，是在不断地修炼自己，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众生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帮助我去各种人心，如要举报的，就是去自己的怕心，找老伴儿的，就是去自己的色欲心，要钱的，就是去自己的利益之心，有拽着不放的，就是去自己的争斗之心，有怎么讲都不退的，说明自己修炼层次不够，需要不断的在法上提高自己，才配救他们。众生在我面前所展现的每一种行为，都可能对应着自己应该修的一颗心，都是在帮助我提高。我突然悟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不是在行神迹吗？我悟到，大法弟子到处讲真相救人，不就像云游一样吗？遇到的各种人，不就是去我们的各种执着心吗？等我们把各种人心都去掉时，把该救的人都救了，达到了标准时，不就能跟师父回家了吗？20多年的修炼历程，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师父度化我们的良苦用心。师父用无量的宏恩和巨大的慈悲，成就着每一个弟子，为弟子铺就着回天之路，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消去生生世世的业债，把一个业力满身的我们重新塑造成天国世界的主或王。想到这儿，我禁不住潸然泪下，马上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恩师忏悔。伟大的师父啊，弟子愧对您，辜负了您，可是您从来没有放弃对我们度化，始终鼓励弟子只要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做好。我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不负您的厚望，走好您为我们安排的路，跟您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磨难，共同精进》，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2024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去一正在过殡业关的同修家看望，同修身体出现类似脑血栓的病业状态，他躺在床上，舌头伸在外面，像是昏睡的状态，也不说话，可是意识还算清醒。家里有4、5位同修陪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我心里想着，这状态已影响到他3件事都做不了了。出这么大的事，这不是来取命的吗？我与同修交流，讲了我在劳教所因绝食反迫害，不能走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都是靠同修帮助。这时有法理清晰的同修对我说，自己的事要自己做。这让我明白了，这时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再难也要尽量坚持自己动手做事，完全否定病业的假象，不承认迫害。还讲了我被车撞不能弯腰，那我也要坚持练功，动作不到位就站着练，大约3天身体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的事情。当我讲到这里时， 并夜同修就慢慢地坐起来了，似乎有了一点修炼人的正念。第二天，我又去同修家，看他身体状态没有太大好转，于是我对同修说，有没有信心走过病业关啊？用不用去医院治疗啊？就当这一关没过好，别走极端，别让家里的常人不理解。当时他很坚定地说，我没事，我不去医院。我看到他还挺有正念的，心里真替他高兴。我又问他说，出这么大事，你想过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是不是小事不注意修自己，人心积累多了？他说，我没想过。我很惊讶，怎么没想法啊？后来他回忆说，看手机看得太执着了，还有怨恨心。第三天我去看他，他说想练功，我就陪他练动功。当练第二套功法时，看见他在那儿站桩，腿一直都站不稳，汗顺着胳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很难受的样子，还坚持练着。我怕他坚持不住，想让他歇一会儿，但我心里希望他难受也要坚持啊。师父为他承受那么多，自己的业力也得消啊。第二套功法没练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我说，那我陪你练第三套功法。他说，等你练完第二套功法，再一起练第三套功法。我看见同修还有为别人着想的心，我又和他交流了向内找，怎样实修，信师信法，一定要有正念，真正要做到为别人着想。执着心是要修去的，不是找出来就没事了，得赶紧实修，去掉它。我是这样修心的，如果磨难来时，只要触及到心里不舒服，赶紧抓到让你难受的物质，想那个物质不是我的，修掉它。这样会很快让自己的心不那么难受，因为那个物质去掉了，然后再找让我不舒服和难受的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是这样修炼的。如果当时要能马上发现那个执着的心更好，要主动修。同修的儿子和我商量，因为他晚上上夜班时不能在家陪母亲，他不放心他自己在家，求我晚上能不能陪他妈妈住，帮助照看他妈妈。我看到孩子那期待的表情，我当时就同意了，孩子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心里不舒服，因为离家远，没有在自己家里住方便自在。这时瞬间我看到了我那个求安逸的心，怕吃苦的心出来了，我赶紧抓住他，我不要他。去同修家里的这几天，孩子一直问我他妈妈怎么能快点好起来。我说，听师父的话，就是坚信师父，就是向内找，实修，多在心性上提高。修炼是没有捷径的，达到大法的标准，身体才会超常恢复。我每周一次陪同修的时候，晚间都有同修过来一起陪他学法。学完法，大家交流了什么是正法修炼，什么是个人修炼。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当中修好自己，同时在小事上修好自己。修炼没有小事，一思一念都要归正自己。每遇到问题时，首先为别人着想，修成为他的生命。遇事随其自然，不要做有为的事。在交流中我说，我看明慧文章，我是看同修修得好的地方，找自己的不足，还有哪些法理自己没悟到，比学比修，用法衡量自己，哪里没做好赶紧归正， 一定要做到实修。我们在互相交流中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我记得第三个星期陪他时，当晚上的同修学完法走了，我心里突然出现了害怕的感觉，心想孩子不在家，我也没有联系方式，周围的同修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病夜同修有事我可怎么办呢？这时我心里突然想起了师父，同修有师父管啊，怕什么？我的心里顿时安稳了。这时我发现了我的负面思维，往往想不好的事情时，其实我的思想就形成了物质。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赶紧分清它，那个不好的思想不是我，修掉它。前几次练功时我没给他指出问题，因为他身体弱，练功很吃力。现在看他基本上能正常练功了，身体好一些了。我平时看到他练功时，经常挠挠这儿挠挠那儿的，要不就提提裤子。这时我就告诉他，练功不能动，难受也不能动。从那以后，他练功基本不动了。我要做到为同修负责，共同精进。一次同修帮他买了一些茄子，晚上学完法，我帮他把茄子蒸熟晾上，随口说明天早上吃茄子拌酱。他当时就不高兴了，说那茄子是要冷冻留着冬天吃。我心想我错了，没有为他着想。我马上说那咱俩就随便吃点咸菜就行了。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同修说今天吃茄子拌酱。我笑了，我和同修的心性都提高了。我早上要招呼他起床练功，有时还要帮他做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感觉自己身体筋疲力尽。这时他还让我帮他洗澡。我想我不能因为自己身体很累而拒绝他。突然有一天早上练完功，做完早饭给他盛粥时，我感觉好像从我身体内出去一个不好的东西，一下就精神起来了。通过这段时间陪同修，我修去了安逸心，基本上改掉了早上睡回笼觉的习惯。一个多月过去了，看到同修一天天的好起来，我决定回家不再陪他了。同修也终于走过了这个病业大关，因为我们法学的多了，实修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所以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今后我们一定要共同精进啊。感恩师尊给我安排和同修在一起修炼的机缘，我要更加精进，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成为为他的新宇宙生命，和同修一起圆满随师还。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社保中心撤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我今年年初结束冤狱回家，得知社保中心不仅扣发了我的养老金，还有追回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已经支付的养老金。我通过学法加强正念，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在阻止众生得救的邪恶安排。由于自己修炼中有漏，被邪恶迫害到监狱，这不是师尊安排的正法路。 接踵而来的经济迫害必须要解体，所以要回养老金就是自己目前要做的三件事中的重点。在公益论坛专家同修的无私指导下，我明白了养老金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社保中心只是代为保管。冤狱期间发放的养老金既不是我非法所得，也不是违法所得，谁也无权剥夺。社保中心作为人社局的下属事业单位，更无扣发和追回的权利，而他们扣发和所谓的追回依据也是不符合法律的，他们的行政行为都是违法的。于是我开始按照论坛专家同修的指点，走上以要回养老金为契机讲真相救有缘人的修炼路。大约在5个月时间内，我分别向人社局递交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信息公开申请书，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人社局和当地政府起诉书。大法弟子作为原告，要用慈悲心救度被邪党欺骗的政府官员。在这期间，社保中心以不当得利为理由对我起诉，要求我返还冤狱期间支付的养老金。应对起诉，我向法院递交了论坛专家全面、详细、准确的法律文件，包括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违法性分析和停发服刑人员养老金行政行为的法律分析，还有含有真实案例的真相信及答辩书，指出法院立案的违法性和社保追要养老金的法律依据违法性。历时3个多月，法院没有开庭就做出准许社保中心撤诉的决定，这个决定也给我继续要养老金增加了信心。半年的时间，我按照法律程序走，过程中我看到自己存在的有求之心、怕迫害心、为我的私心、怕人说的面子心、怕自己说不好的不自信的心等等许多以前意识不到的人心，特别是对救度机关单位公职人员的顾虑真的很大。在慈悲师尊的看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一关一关的闯。当我站在法院立案大厅那一刻，当我把起诉材料递给法官的那一刻，我只有一个念头，请慈悲师尊加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在场所有人的生命深处，启悟他们人善良的本性，找回当人的初衷，等待大法救度，立案顺利成功。我要养老金的过程是纯净自己的过程，是同化法升华自己的过程。其中一个深刻的教训值得同修借鉴，就是要及时清理要养老金会被迫害的怕心，否则会被邪恶钻空子。我刚开始听说有同修因为要养老金讲真相又被邪恶迫害时，心里很是不稳，害怕自己要养老金也会被迫害，所以不敢坦然讲真相。这个怕心真的招来了迫害。警察就是用我以要养老金宣传法轮功为名绑架了我，更邪恶的是还绑架了家属。绑架让我清醒，及时向内找，放下人心，不配合体检。在送往看守所的路上，在看守所体检处，我就是证实法讲真相，先解体了邪恶的刑事拘留，后又解体了取保候审和行政拘留的迫害，让多位有缘人了解大法真相，摆放了自己得救的位置。这是师尊给我清醒的机会，正是大法展示大法威严的机会。因为师尊没有给弟子安排被绑架的磨难，是弟子心念不正求来的磨难，给师尊添了麻烦，让师尊为弟子付出操心。弟子无言说谢谢师尊， 只有精进再精进，让师尊少操点心，就是对师尊洪恩的报答的体现了。弟子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